好，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晚上有一次机会来交通如何预备参加读经聚会啊。这个题目是特别为我们参加礼拜五晚上读经聚会而预备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个礼拜五来这里参加聚会啊，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应该要预备的。如果你从来不知道要预备的话呢，那今天就知道了。参加读经聚会是要预备的，好，那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内容就是如何预备。那希望大家经过今天这样的交通以后呢，以后参加读经聚会以前一定要预备的，好，以后不能说我不知道要预备，没人跟我讲哈。今天讲过了，所有参加读经聚会的人，在参加聚会以前，在家里要预备的，你不能说。等到弟兄交通的时候我再来预备啊，不行的，你要在家里预备的，要事先预备的。好，所以我们先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请大家圣经准备好，我们会今天会翻一些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一起来哈。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晚上这一点的时间来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如何来参加预备这个读经的聚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从每周的读经聚会里面能够得到丰富的供应。我们也求你祝福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兴起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读经的事情上能够有长进，好叫你把更多的属灵的粮食丰丰富富的加给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愿意晚上你给我们众人都有一个学习的心，是吧？让我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更多的来教导我们众人如何来预备参加读经聚会，是吧？好让我们以后在教会的这个读经聚会当中更能够看见你话语的丰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每一周在这里有这样的读经聚会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读经聚会能够学习如何能够读主的话，如何能够彼此的交通，对我们属灵的成长是非常有益处的。这个是在圣徒的生命长进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弟兄在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读经哈。在圣徒的属灵生活里面，就是这两件事情是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的，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读经。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祷告，必须要学习如何预备读圣经。所以呢，我们今年有三次，一次是讲到如何预备读经聚会，那一次呢是讲到如何祷告，这样子呢，我们在基本生命的学习上呢就有一条路哈。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话哈，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话里面，主耶稣把读经和一件事情拿来相比，用什么事情和读经来相比呢？还用吃饭。这个读经和吃饭是一样的，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呢，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把这个读经这件事情和我们肉身吃饭这件事情是来相对照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光从这个对照里面我们就可以学习很多事情。有没有哪一个人在我们中间，你一个礼拜就吃一餐饭的？有哪一位，你这一礼拜呢就吃一餐， 你什么时候都不吃，只有礼拜五晚上吃那么一餐，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想绝对没有。但是呢，很多属神的儿女啊，一个礼拜呢只有读一次圣经的，就是礼拜五来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读圣经，然后呢其他的时候是不读圣经的。那这样的话，你好像是一个礼拜你只吃一餐呢、因为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嘛。他说人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啊，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读圣经和吃饭是一样的，如果你一天需要吃三餐，你每天都要吃饭的话，那每天都要读圣经的，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你怎么样吃饭呢，你就怎么样该读圣经。所以呢，从此以后我们应该知道，读圣经是每一天的事啊，不是礼拜五的事，不是礼拜天的事。光是学习到主耶稣这一句话里面的对比，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我们每一天都要读圣经，而且把读圣经当作和吃饭一样的重要。其实你一天呢不需要吃三餐的，可能两餐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读圣经的话呢，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比喻哈是非常的真实，而且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哈，是因为我们饮食才能维持我们这个生命。没有一个人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不吃任何东西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属灵生命的维持就是靠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属灵的生命是不会长进的。如果我们个人不能读神的话，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不能吃那个大人吃的东西一样。他也是没有办法那个生命能够成长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礼拜五晚上在一起读经算是什么呢？如果读经是吃饭的话，那我们礼拜五在一起读经算什么呢？那就是聚餐嘛，对吧？是不是？读经是吃饭，那礼拜五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读，那不是聚餐吗？所以我们读经就是聚餐。但是我们这个聚餐没有人请客的，也许有的聚餐有人给人请客，他买了很多菜你就吃就是了。我们读经聚会没人请客的。那我们读经聚会是什么呢？是每个人要带一个菜的。我们这个是 potluck， 读经聚会呢是 potluck。所以读经聚会要每一个人呢要准备一道菜来的，我们是聚餐的，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读经聚会。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20个人参加读经聚会，只有3个人带了菜来怎么办呢？那大家吃不饱，对不对？如果20个人参加读经聚会，只有3个人准备好，这3个人把菜拿出来呢，大家一下就吃完了。然后剩下来呢没菜了。因为我们是聚餐嘛，而这个聚餐是每个人都要带菜的。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带了一道菜来的话呢，那个聚餐是非常好的。那如果一半的人都不带菜，或者是1/3的人都不带菜的话，那我们这个读经聚会怎么聚也没有办法的。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非常简单，再简单也不过了。今天我们有一个带领的弟兄哈，那个带领的弟兄呢他会稍微讲多一点，好像呢他是蒸了一锅饭来，但是不能光吃饭了。有的时候我们就靠那个带领的弟兄啊，他讲了很多啊，他好像什么呢，那天我们只有饭没菜。那其他的弟兄参加的弟兄姊妹是要带一个菜来的。如果我们带领的弟兄烧了一锅饭来了以后呢，每一位弟兄带了一道菜来，那一天晚上的这个读经聚会呢，我们是非常的丰富的，每一个人都会高高兴兴的回去的。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参加读经聚会，因为是跟吃饭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有预备，不光是带领的弟兄要预备，因为没有饭也是不行的。但是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家里面要预备要带一个菜来，知道哈？这就是我们怎么样预备读经聚会哈。那你说那 要带多少呢？不要带很多，带一人份的就可以了。带一人份的就可以了。有的人呢、啊，他一做菜呢，就做了很多，做了八人份的。所以一个人一讲，他讲了25分钟啊，这不行啊！哎，我们聚餐一个人带一道菜就好了，你不要带八人份的菜来哈。那你等你讲完以后，别人都不要讲了啊。所以要记得，虽然是要带菜呢，但是没有叫你带很多菜的，啊，每一个人带一道菜就好了，哎，所以要记得，所以这不难呐、啊。我没有叫你做20个人吃的，也没有叫你做10个人吃的，甚至没有叫你做5个人吃的，你做一个人份的就好了，这不难的，一个人份的。如果每一个人20个人参加聚会，每一个人都预备一人份的菜，那一天的聚会呢，那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哎，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什么呢？要学习怎么做菜。预备读圣经呢，就是跟预备做菜是一样的。哎，所以会做菜的人呢，应该会读圣经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姊妹应该读圣经要读得比较好一点，因为姊妹是会做菜的。所以如果我们学习到说每一次聚会哈，我们自己带一个菜来，然后呢再享受其他人的这个分享，不但我们自己得到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会长进。所以如果大家能够这样学习的话呢，那大家的生命都会长进，整个基督的身体呢就能够长大啊，所以我们需要把握我们剩下来的时间哈，抓住每一次读经的聚会呢，来学习读经。每次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准备一个人份的菜就好了啊，不是很多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哈，怎么样来准备一人份的这个菜。我没有叫你去做北京烤鸭哈，你不要担心，我们不是要去做一个什么名菜，做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菜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怎么做菜呢？做菜有两个部分啊，第一步各部分是预备材料，对吧？你要做菜的话，一定要预备材料，最简单的。如果今天我要做一个芹菜炒豆腐干炒肉丝。那我怎么办呢？我先要把芹菜洗一洗哈，然后我把芹菜要切一切嘛，切成我要的那个大小，然后把芹菜呢摆在那边，然后呢我要把豆腐干洗一洗啊，然后把豆腐干切一切，切成我要的大小，那摆在一边，然后我再切肉啊，我肉也是要预备的，把肉切成肉丝，切好以后呢，可能我再放一点酱油啊，放点什么，我腌它一腌，然后我的材料就弄好了嘛，对不对？我们做菜不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不管你做什么菜，你要预备材料嘛。你没材料，没办法烧菜啊。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啊。读圣经的第一部分就是要预备材料。那你怎么预备材料呢？很简单啊。这个预备材料啊，你就是要把今天要读的这张圣经，把今天要读的这张圣经，可能是一张，可能两张，旧约的是两张，新约是一张。你把这一张圣经拿出来哈，仔仔细细的慢慢的读个3-4遍啊，读个3-4遍。如果你觉得放下来以后呢，马上这张的轮廓就在你的脑海里面的话呢，那不错，那表示你已经把那个轮廓有了。如果你觉得我盖上圣经以后呢，我就不知道那两张圣经在讲什么了，那你还要再读。就再读几遍，读到一个程度呢，你可以大概知道这张圣经在讲什么，里面的经过你大概可以讲出来了，那样的话呢就差不多了。那就好像说呢，你已经把这个菜洗过了一样，好像你这整个那个过程呢你已经有了啊。这是头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读过一遍了，然后我们说什么都没有读着，当然是什么都没有读着了。你读过一遍，当然是没有看到什么，那还早得很呢，那个离做菜还早得很呢，那不过是你妈那个菜拿出来洗了一下而已。 所以你要读到一个程度呢，你觉得好像这一章圣经的轮廓在你的脑海里面了。有的圣经呢，读个三五遍就可以了，新约圣经读个三五遍就可以了，旧约圣经呢就不一定了。有时候你读了三五遍呢，还是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你就还要再读，就还要再读，要读到你觉得这章圣经的大概的内容呢，已经在你的心里面了，甚至你可以跟人家讲讲这章在讲什么。这个时候呢，这部分呢的预备呢就完成了。但是这还没有结束哈，这个还不算预备。你如果要炒芹菜的话，你如果整个这么长的芹菜去炒是不行的。哎，没有人炒芹菜把整根芹菜丢下去炒，你要把那个芹菜要切的，对不对？你要切的。读圣经也是这样，虽然你对整章有一个轮廓以后呢，你还要把这个圣经呢要分分段的，跟那个做菜一模一样。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做学生的时候呢，我也常常烧菜的，那时候没有钱了，所以呢多半都是吃鸡嘛，鸡最便宜了，美国的鸡最便宜那个时候，所以呢所有的肉都是鸡，所以我学会了怎么切鸡。我就发现了那个鸡哈，那个鸡的这个腮跟鸡的身体的中间呢，有一个地方啊，你可以切下去的话不会碰到骨头的，知道吗？弟兄们都知道啊，你把它这鸡拿出来啊，它有一个鸡腿跟那个鸡腮，对不对？那个鸡腮跟那个鸡的身体的中间有一个地方呢，你一个刀一下去啊，不会碰到骨头，那个鸡腮和鸡腿就分开来了，哎，那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呢。那个鸡腮和鸡腿还是那个原来的样子，然后呢，那个鸡腿和鸡腮中间有个地方呢，你可以一切不碰到骨头的，可以把那个鸡腮跟鸡腿呢又分开来了。哎，那个是我发现以后我很高兴的。因为我可以吃出一个像鸡腿的样子，那个鸡腮的样子，那都是原来的样子啊。然后呢，你这样切的话呢，翅膀也是一样，你翅膀你可以找一个地方，你一切呢，骨头没有碰到呢，那个翅膀就下来了。就是骨头和骨头的中间呢，就有一个缝的。如果你找到那个缝的话，你一切的话呢，那就分开来了。所以那翅膀就是翅膀的样子，哎，这个腿看那个腮都是原来的样子，分开来了。那翅膀跟那个腿跟腮都分开来了。然后呢，再把那个鸡胸呢，很好切，一切呢，整块鸡胸就下来了。那主要的那个鸡的部分呢，都已经在那个地方了。那其他的地方呢，你再稍微分一分呢，大概呢，这整只鸡呢就切开来了，就很好了。哎，这读圣经也是这样，圣经它是有自然段落的，有一个段落在那里。一张圣经呢，它是有段落的，你要去把那个段落要找出来。啊，一张圣经有的时候可能有三个段落，可能有时候两个段落，可能有四个段落，还是有段落的。你要把那个段落找出来，哎，要不然这整张的圣经呢，你去读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呢，你要把这个段落弄出来啊。如果你把圣经读熟了以后呢，你能够把圣经的段落呢大致都整理出来以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材料呢就预备好了，这就是预备材料啊。其实呢，如果说你读新约圣经的话呢，可能半个小时就够了；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呢，那可能一两个小时、一小时，看那个圣经的难度了啊。如果很难的圣经呢，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把这个材料准备好。所以，什么叫材料准备好的话？你知道这章圣经大致在讲什么？你知道这张圣经分成几个段落，每一段大致在讲什么？如果你都能够知道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材料就预备好了。但是材料预备好了以后，不代表你有菜，对不对？你不能把那个生的东西带来给大家吃啊！你不能说我今天炒切了一点芹菜，生豆腐干，切了一些猪肉，我把这个切好东西拿来请大家吃，这不行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分享的其实就是生的东西。你仔细想想，很多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东西啊是生的，不过是我刚刚看到的这张圣经在讲什么，我就 讲一遍给你听，你讲的是对的，没有错，不过那个是生的，你还没有炒过的。所以呢，我们带给大家的东西呢，不能是带生的东西来，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吃火锅。我们吃火锅你可以带生的来，今天不是吃火锅，今天你要带一个煮熟的菜来。所以你不能把那个菜材料就带来说，我今天交通呢告诉你这张在讲什么，这张在讲什么，这张在讲什么，好，我交通完了。那个不是交通，你没有煮过，你没有烹调过，不是菜。好，所以我们讲第二部分了哈。那我怎么烹调呢？这个是要烹调的。怎么烹调呢？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烹调方法哈，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究吃，所以中国人的烹调的方法非常多哈。你看有煎的哈，有煮的，有炒的，还有炸的，还有蒸的，还有烤的，还有炖的，还有熏的，还有腌的，那现在还有气炸的。我想很多人都希望呢，如果能够有一个气炸锅呢，一炸呢，那个菜就出来了就好了哈。告诉你啊，读经没有用气炸锅的，读经气炸不出来的，所以你想用气炸锅放弃不可能的。读经的方法是什么哈？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读经像什么？读经像熏的。读经的那个烹调的方法像熏的，或者呢像腌的，或者最靠近的，或者像炖的，这三种方法，没有人说是炸的，炸的很快啊，这读经没有那么快的，也不是炒的，炒也很快啊，煎也很快，读经不是，读经是熏的，熏出来的，是腌出来的，是炖出来的，是慢锅弄出来的，不是快锅，是慢锅，啊，这是这个读经的一个方法哈。好，那到底我们怎么来烹调呢？这个圣经上是有这个食谱的，知道吗？圣经上是有食谱的。其实你如果去读啊，诗篇119篇呢，就是食谱。好，那里好多食谱啊。那诗篇119篇有各种各样的那个烹调的方法。如果你认识了诗篇119篇各样的烹调的方法的话，你就会读圣经了。不过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我们今天只讲一个最重要的烹调的方法，最重要的一个，我们读约书诗篇1篇2节，诗篇1篇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篇2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好，读圣经的最重要的一个烹调的方法就是昼夜思想，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宝贵。所以读圣经是要去思想的，是要昼夜去思想的。当你把材料预备好以后，当你把这个圣经读熟了以后，你能够把这个圣经分成几个段落，知道它每个段落在讲什么以后，这个时候你就有材料了。当你这个材料预备好了之后呢，现在你要去烹调它，而你烹调的那个方式呢，就是去默想它，去思想它，去昼夜去思想它。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昼夜的思想的话呢，这个时候神的话会在我们身上呢产生很多的作用。这个默想不是空想哈，绝对不是空想，也不是冥想。这个默想它是有内容的，是有很清楚一个内容的。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要来讲说，我们怎么样来默想。当我们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到底默想什么东西？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里面呢，我们主要呢是有三个思想的方向，有三个方向我们来思想。头一个呢，我们思想的方向呢是在希伯来书3章1节。我们读希伯来书3章。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好，就在这里。头一个我们思想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呢，就是耶稣。今天呢，我们要来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知道圣经里面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我们要知道这句话它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的话呢，我不过是知道一个历史就是了，因为这都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如果我不知道它的意义的话，那不过是历史，历史对我们没有用的，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意义。所以你要为了要知道它的意义，你一定要能够思想。那整本圣经是有一个意义的，整本圣经有一个意义的，那个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背后有一个意义，那个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整本圣经有这么一个意义，所以每一章圣经你如果要能明白它的话，你也需要来思想耶稣基督。每一节圣经你要来明白它的话，你要来思想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读经默想的方式，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在读经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基本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认识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呢，就是永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得永生，认识基督得永生。所以无论你读哪一章圣经，无论读哪一节圣经，那个目的呢，都是要借着那章圣经或者那一节圣经认识基督，多认识基督，那多认识基督就有永生。这是我们这个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要来思想耶稣基督。我们很多弟兄，有些弟兄怎么在读约翰福音，对不对？那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读到那个迦拿婚宴的故事，你怎么样来思想这个迦拿婚宴的故事呢？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它难道就是一个历史故事，有一个婚宴，那个地方忽然就没有酒了，然后呢主耶稣呢就行那个神迹，把水就变成酒了，那一天呢那个婚宴就有酒了，这就这么一个故事吗？那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不知道那个故事的意义的话，那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今天我在这个地方跟那个时候在加利利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在哪里？你要思想主耶稣，你要知道说，原来这个人的生命呢，都是像那个迦拿婚宴一样，有一天呢，到最后呢，酒会没有的。那是谁能够把那个水变成酒呢？那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你看只有葡萄树可以结葡萄，然后葡萄最后可以做成酒，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是那个葡萄树，所以呢他是能够有酒出来的。所以人有了耶稣以后呢，他的生命的里面就会有酒了。所以那你就知道说，那个迦拿婚宴的那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那个意义呢，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酒啊。耶稣基督能够把这个生命里面那个失去的东西能够把它恢复过来啊。所以这就是那个迦拿婚宴那个故事里面的意义。那个意义在哪里？那个意义在主耶稣。所以你在那个读那个迦拿婚宴的故事的里面，你在思想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意义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思想主耶稣，要不然的话你得不着意义的。大家明白了吗？那个故事和主耶稣是完全是有关系的。或许你读到了5000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那就找到了一个小孩子有5个饼2条鱼，然后呢小孩子把5个饼2条鱼给了主耶稣，主耶稣拨开来以后呢，他们5000个人都吃饱了，到最后剩下了12个篮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到底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要思想主耶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啊， 只有耶稣是生命中的粮食。今天人好像那时候五千人在旷野里面是没有粮食的，我们常常是得不着粮食的。这个粮食要从哪里来呢？这个粮食要从主耶稣来的。这个主耶稣就是这个生命的粮食，有了主的话才会有那个生命的粮食，所以这个故事就有了意义了。要不然的话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了。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而这个意义呢，乃是在思想这个耶稣这件事情上能够解开。耶稣基督是解开这个故事的意义的一把钥匙。或许你又读到有一个人，他生来是瞎眼的人，后来主耶稣就用那个吐那个唾沫在地上，用抓了一把泥扶在他的眼睛上，叫他去池子里面洗，一洗了以后他就看见了。这也是很好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跟主耶稣有关系的，因为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啊，这就是那个故事的意义。我们今天都像这个人一样，我们生来就是瞎眼的，我们生来很不容易看见属灵的事物的，这是我们天然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对于属灵的事物我们都是看不见的，无论别人跟我们怎么讲我们都很难明白。但是有一天我们遇见耶稣以后呢，那眼睛就打开了，突然之间我们就明白了，突然之间我们就能信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啊！如果没有光，人就没有办法看见。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故事啊，这个生来瞎眼这个人，他之所以看见，这个故事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故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了。我们需要这个光。那你说，那当然呢，读新约圣经是很容易的。那我今天没有读新约圣经呢、啊，我在读立位记啊。我读立位记，你要我怎么思想主耶稣呢？啊，对不对？好，那读立位记为什么不能思想主耶稣呢？立位记讲两件事情，一个是献祭，一个是侍奉，对吧？立位记讲两件事情，前面一半是献祭，后面一半是侍奉。好，那立位记说献祭的时候，你人呢、啊、不能空手来的，献祭的人没有空手来的，你要带一个祭物的。好，那是什么意思呢？表示今天我们这个人到神面前不能空手的，人不能靠着自己到神面前来。那既然人不能靠着自己，人要靠什么呢？靠主耶稣啊！这不就是主耶稣了吗？主耶稣不就出来了吗？所以圣经里面那五个祭的五个祭物都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不但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而且必须要用耶稣基督来解释那五个祭的。那五个献祭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谁。没有祭，以色列人不能到神面前，我们今天没有主耶稣也不能到神面前。所以你如果要了解立位祭的话，那个立位祭的解释在哪里？在耶稣。所以你要了解耶稣啊，你做我读了燔祭，我在读燔祭。我怎么解释那个燔祭呢？燔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啊。哥林多前书不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吗？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啊。那一只燔祭是得到天父的喜悦的，所以天父喜悦了那个被燔烧的那个祭以后呢，他就代替了我们了，所以他是我们的救赎。所以耶稣基督就能解释那个燔祭的意义嘛。那你说我在读数据呢？那数据代表什么？数据的意义是什么呢？数据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在地上那个生命，如果要讨神喜悦的话，不是我自己，不是我在地上做什么好事。今天我在有一天能够讨神喜悦，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那个就叫做数据。所以献什么祭呢，都要加上数据的。你仔细看，很多很多的别的祭你都要加上书记一起献的。我们到神面前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时候我现在献平安祭，平安祭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嘛。今天我们的平安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的平安不是因为我在地上为主做了什么事情，不是的。今天我之所以有平安，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这是我最大的平安。因此我不会怕任何一件事情，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就是我的平安。那我在读赎罪记呢，赎罪记就 表示说基督是我的公义啊。我今天到主面前不是因为我配得，不是我配得，是因为我穿了一个义袍，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公义，那就是赎罪祭。如果我读了赎愆祭代表什么呢？表示耶稣基督是我的亮光啊。今天如果不是有主在我身上成为我的光，我就不知道我还会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当耶稣基督做我的光了以后呢，我常常能够看到自己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以把这个赎愆祭来献给神哈。所以你看每一个祭，你说我读立位记前面一半讲到献祭，那个完全跟耶稣基督有关。然后你说那我读到后面呢，我读到后面都是讲祭司啊，祭司怎么样承受圣职，祭司他的服事的一些规则哈，这些啊完全都是讲到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大祭司，所以这里对于这个祭司的要求呢，也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生命的一个要求，有很多很多洁净的这个规矩，就表示说主是何等的圣洁，因为他是这样的圣洁，所以他要我们也有他样的圣洁，才会有那些的规，那些规条。所以我们读那些规条的时候，让我们认识什么？认识耶稣的圣洁。所以无论你在读利未记的什么地方啊，如果你来思想耶稣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上讲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会有那些要求，那都是讲到那个神的那个圣洁的性情，这个性情呢要在那些祭司的身上。所以其实讲的读利未记呢，跟耶稣的关系跟读新约圣经是一样的，只是不是那么明显就是了。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呢，不要忘记这整本圣经的意义呢是耶稣，因此每一卷书的意义也是耶稣。因此当你能够思想主耶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那个意义就会出现，你就能够明白那个圣经的意思了。好，所以不管是约翰福音也好，或者是利未记的话呢，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思想的头一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我想这个是可以说是默想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的一把钥匙，解经的钥匙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整本圣经是为了让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是写圣经的一个目的，就让人能够认识基督。因此呢，读圣经的那个秘诀，那个钥匙呢，也是耶稣基督。所以盼望大家在你在默想的时候呢，来思想那个耶稣基督。好，这是头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默想其他的圣经啊，默想其他的圣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你读到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那个迦拿的婚宴，那个迦拿的婚姻的意义哈，那个解释在哪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迦拿婚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但是迦拿婚宴的那个解释的那个要节呢，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呢，解释了第二章。那你说那我还没读到十五章呢？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读圣经一周一周读呢？我们希望大家把圣经都读过一遍。因为当你圣经读过一遍以后呢，你就能够来思想，你用你所读过的所有的圣经来思想你今天要读的那节圣经。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你就能想到说那个解释呢是在十五章。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十五章的话，你就不可能知道，对吗？所以我们圣经呢就需要一卷一卷读，一章一章读，把圣经都读过以后呢，就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当你读到那个第二章的时候，你开始思想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想到原来十五章有这么一句话说我是真葡萄树，那句话呢就解释了这个第二章里面那个迦拿婚宴。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其他的圣经呢来解释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啊。也许今天有一节你不明白啊，你圣经有一节你不明白，那你 你除了想那一节圣经以外呢，你要想想它前面的几节跟后面的几节，前后文你要摆起来一起思想。有的时候那个解释在前后文里面，有的时候解释呢在前后的一章里面，可能你读十五章呢，那解释在十四章或者十六章里面，有的时候呢这个解释呢是在另外一卷书里面，这也有可能的。所以那个解释你现在所读的那张圣经的那个经文呢，很可能是在圣经的别的地方的。所有圣经的解释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这个原则大家要知道。今天不论你读哪一张圣经，哪一节圣经，那张圣经或那一节圣经的解释一定在圣经的里面，不是在圣经的外面，一定在圣经的里面。所有圣经的解释都在圣经的里面，只是看你熟不熟，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了。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经过默想，所有圣经的解释都在圣经里面。我想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一点，所以你不需要到处去找解释哈。圣经的解释就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些人哈，比如说我们读圣经读了旧约历史的时候，发现哎，以色列人有很多敌人哈，那其中有个敌人就是摩押人，另外一个敌人是亚门人。我想读过圣经的旧约圣经人都知道，这个亚门人和摩押人呢，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坏的。坏到什么程度呢？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啊，尼希米不是建殿嘛，啊，建好了，很高兴了。结果谁来破坏他们呢？就是亚门人。这亚门人就来破坏他们了，这太过分了哈！这些人好不容易从被掳的地方这样回来了，那么一点点人哈，盖起了那个圣殿啊，结果呢，这个盖起了城墙了，这个亚门人就来破坏他们，所以好像那个亚门人呢，不把他们消灭就不甘心那个味道，对不对？你们是有这个感觉呢？啊，那你就要问，这个亚门人的意义是什么？不能，我们不能读历史，我们不是来读历史的。我们读历史，哦，这亚门人很坏，那对我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亚门人很坏，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必须要知道那亚门人的意义是什么。那亚门人的意义是到底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亚门人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是不是去网络上看一看亚门人解释什么呢？不是的，亚门人的解释在圣经里面。亚门人是罗德的后代。那罗德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罗德是一个住在索多玛的一个人，所以罗德是一个跟这个世界呢混在一起的人。换句话说呢，罗德是一个舍不得离开索多玛的一个人，所以后来要那个天使把他拉出来，如果不是天使拉出来的话呢，罗德还出不来。所以罗德是一个舍不得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亚门人。亚门人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对世界的那个留恋了。这个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像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亚门人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里面有那个世界的留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个对世界的那个留恋，对吧？有的时候呢，真的要天使把我们拉才拉得出来，不拉拉不出来的。你知道那个对世界的留恋呢，是我们一生的敌人呐、啊。我们一生的敌人呢、啊，就是我们心中对世界的留恋。那对世界的留恋就是亚门人。那这样的话，那个你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意义了。你不但知道这个故事呢，你知道它的意义，而且你知道如何应用在我身上。然后我一看，一反省，我里面的确是有亚门人的。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我们里面没有亚门人的，都有的。因为我们对世界都有留恋的，我们里面都有摩押人的。这个摩押人他们要在他们那个地方啊，摩押的地方呢是美得不得了的。那摩押地是在那个约旦的那个平原，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的，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美到一个程度啊，那以色列两个半支派都不过迦南，都不过那个约旦河了。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因为呢，摩押那个地方太美了。 弟兄姊妹啊，世界其实也是很美的，世界是很美的，所以呢，我们里面呢就会有那个对世界的一个留恋，那个留恋哈，就是我们心中的摩押人和亚门人，世世代代和我们为仇为敌的。这样的话呢，你去读那个圣经上的故事啊，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活的，非常活的，好多好多的地方，好多的地方，你发现啊，这个亚门人怎么样去逼迫这个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那你就发现，哎，对呀，你看我里面呢，这个亚门人害我害得很惨啊。今天我们属灵生命的大敌人呢，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这里面的那个亚门人和摩押人，这样一看到以后呢，这个读圣经就能够马上可以应用到我的生活里面，而且对我自己是非常的非常有感的，因为我可以体会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对我们造成的那个吸引力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思想其他的圣经了。好，所以呢，读圣经的人哈，其实讲起来很简单哈。为什么有的人他好像你觉得他读圣经读得好像比较好呢？因为他圣经比较熟，他能够用比较多的圣经呢来解释他所读的圣经。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那 Austin Spark 弟兄呢是非常会读圣经的。那为什么他读得这么好呢？因为他每一节圣经的解释都是从整本圣经来解释的，所以你读他的书的时候就是觉得非常不同啊。他对每一节或每一段或每一章的那个解释呢，他真的是从整本圣经这个角度来看的，所以有时候他所看到的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个非常广那个宽阔的一个感觉啊，有一个那个宽阔的感觉，因为他是从整本圣经来解释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啊，就是在我们每周这样读圣经，我们持续来读，我们认识主的话越来越多哈，所以应该让我们这个思想的那个范围呢越来越扩大，让我们对这个圣经的解释呢越来越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所做出来的哈的那一道菜呢就能够供应别人，就能够使人得到帮助哈，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内容，就是我们所思想的时候呢，要用我们所有读过的圣经啊。但是其实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其实有个捷径的啊。我本来不想跟大家讲捷径的，不过呢，我还是跟大家讲，其实我们今天是有捷径的。今天的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哈，以前的人哈，比如像魏迪用那个时代的人呢、他如果要读圣经读得好的话呢，他就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把所有的圣经都记在他的脑袋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很好的捷径，比如说呢，你说你读亚门人你读不懂，你可以把圣经所有的讲到亚门人的经节都挑出来读，很快，不花几秒钟，因为今天我们有这个工具啊，你可以说我现在把圣经里面所有提到亚门人的经节都找出来，我全部读过一遍，那你就知道亚门人是什么意思了。那以前呢，像魏弟兄那个时代，他们没有这个，他怎么办呢？他就要把圣经读一遍，或者按照他从前读过的所有的那个记忆，他来想那个亚门人是什么意思。今天如果你读到一个名词，你想知道它的意思，非常简单，你把圣经所有讲到这个词都拿出来读一遍嘛，非常非常快，而且要几秒钟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读圣经的话，这是没有什么借口，因为今天太方便了，读圣经的这个工具太多太方便了，所以呢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呢可以让我们来思想这些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圣经。所以这就是思想圣经的那个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思想耶稣基督，要从那个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角度呢来看那张圣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呢，叫思想所有的圣经，包括前面的、后面的、以前所读过的，把这些呢都摆在你的脑海里面。如果你记不得的话呢，你可以用工具，你可以来 来，你可以来搜寻啊，不管是词也好，不管也是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地名，你都可以查的。这可以帮助你把圣经其他地方关于这个事情呢，你可以一起来思想啊。这是第二，就是要思想。好，第三个思想的范围呢，不管是一节圣经也好，或者是一段圣经也好，你要来思想，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应该改变的？你读了这句话以后，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应该改变的？这是第三个思想的范围。如果今天我们读完圣经以后，我都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我就白读了。你还不如你就没有不需要读，因为你不需要改变，你就不需要读。我们为什么读圣经呢？因为神的话是光，光呢是照什么？照黑暗的。所以我读圣经的话，我一定会看到自己的黑暗。所以我需要来问自己说，我读了这一节圣经，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我是应该要改的？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地方要改的话呢，那光还没有照到你。所以你还要再问，有没有什么命令是我应该遵守的？我有没有做错？我以前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是一个思想的范围，要好好的来思想。如果你这样思想的话呢，如果你读完一章圣经啊，找不到一个地方我需要悔改的话，那你很了不起的，非常了不起，我非常佩服你的。读完一章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我需要改的，哇！那你非常了不起，真的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应该在读完一章圣经以后，会发现很多地方呢，是我要悔改的。我随便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我们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翻到了吗？应该很快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好，我们来读哈。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里面被人论断。有哪一个人读完这节以后呢，说我没有悔改，我不需要悔改的？有哪一个人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论断过人呢？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的，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你读过了就读过了就算了，对你就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你读了这句话，你说主啊，我有论断过人吗？我应不应该论断人呢？如果我论断人会怎么样呢？就会被人论断。好，那有没有要悔改的地方呢？当然有，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呢，哎，读完这些，光是读完这一节你就要想半天了。而在主面前悔改了，这是一个光，这句话是一个光。你如果论断人呢，你不要论断人呢，免得你被论断。有哪一个人没有论断过别人呢？我们连我们不认识的人都会论断，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读了报纸都会论断人家，读了新闻以后会骂人的，会不会这样呢？当然会嘛。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我们的想法的，所以我们论断人根本就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的，毫无感觉的。论断别人是我们的好像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的话怎么说呢？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被人论断。如果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人论断的。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你很少这样想，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其实你也会被人论断？因为你论断过别人嘛，你既然论断过别人，你一定会被人论断的。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会怎样被人论断。所以你论断人要小心一点啊，因为你怎么样论断人，你也会被人怎么论断。所以你如果论断人，论断的越厉害的人呢，或者是越刻薄的人呢，你要想想看，将来人家论断你的时候也是这样刻薄的。如果你真正读这件圣经的话呢，至少你论断人以后呢不会那么刻薄， 会不会？因为你知道了，因为你怎样论断别人，也会怎样被人论断。所以我论断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柔和一点，要给人一点点后路。因为这样，将来人论断我的时候呢，也会柔和一点嘛，对不对？这是神的话呀，这话是不能变的。好，所以我们如果读神的话，就像读过去的话，对我们帮助没有太大的。我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说。我有没有地方要悔改的？这里好，下面说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所以你看看那个凉气，我们凉给人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凉气。你这个凉气这么大，哦，你用这么大凉气凉给人家，将来人家也是用同样的凉气凉给你的，一是一样的。这些话呢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些话，因为没有觉得需要悔改的话，那你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值得钦佩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不要说别的，如果我们在家里面能够遵行这一句话的话，这三节圣经，在家里面能够真正的遵行，不要说到外面，在家里面能够真正的遵行，从来不论断你的妻子，家庭生活会有很多的平安的。或者做妻子的，不要论断你的丈夫，无论他做了什么事情，不要去论断他。这个家庭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平安了。就这三节圣经，如果我们在读主话语的时候，得到这个亮光呢，能够改的话，对我们的帮助和对我们家庭生活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教会生活也是一样。论断别人是很容易的，真的很容易。所以呢，他说呢，你要看见你弟兄的眼中有刺，看到人的眼中有刺是非常容易的，不需要教的。今天我不需要开一个课程，怎么样能够看到别人眼中有刺，不需要教的，你都看得到，你很快就看到人家眼中有刺。但是看到自己眼中有良木是很难的，是非常难的，那要主的光。每一个圣经上很多很多地方啊，有这些话我们都要用来照一照自己，问自己，想一想，我有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我有没有需要学习的地方。这样子的话呢，读圣经对我们就不一样了。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有人在读哥林多前书啊，说我们找一个哥林多前书的例子，第六章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好，有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呢？你们现在想想看，这句话我们有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一定都有益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做了以后呢，是受他的辖制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被什么事情辖制住？如果有的话，需要悔改的，因为凡事都可行，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有益处的。凡事都可以行了，但是无论哪一件事情，我总不受他的辖制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做一件事情是被他辖制的？如果有的话呢，需要悔改的，因为这是神的话，说不要受任何一件事情的辖制。什么叫辖制？辖制就是你不能做不行的，就是你明明知道可能不应该做，但是你还会去做的。明明知道你其实没有时间做这个事情，但是你还是会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受了那件事情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是呢，不能要受任何一件事的辖制，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不受这些世界上的事情的辖制的。所以如果我们读了这句话的话呢，就要反省，那我有没有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被任何一个事情辖制了？ 那个就是要悔改的地方哈。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呢，你深入来思考一下的话呢，会对你的生活改变很大的。今天如果你有一个人，你有一件事情你是受辖制的，如果你看到这节圣经以后呢，你发现你在神面前悔改，你的生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的，很重大的改变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不能够成长或不能进步呢，是因为受了某一件事情的辖制的结果，就是在那一件事情辖制了我们，所以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不能够成长。所以我们读到这节圣经以后呢，如果主光照了我们以后，发现我们在某一些事情上呢是有受辖制的，因此我们在主面前来悔改，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能够释放我们。那我们也许说，那我读旧约也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读何西阿书啊，我读何西阿书也能够悔改吗？可以啊，你读何西阿书第七章，我们读第八节，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以法莲与外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分过的饼。好，这张圣经讲到以法莲的一个光景，它是跟外邦人掺杂在一起的。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一个没有翻过的饼。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煎一个饼不翻它的话，会怎么样？上面呢可能是生的，那下面呢可能是焦的，因为没有翻过嘛。啊，表示它的外面呢是一个样子，它的里面呢是另外一个样子。外面看起来是白的，里面看起来呢是糊的，是焦的。那个结果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掺杂。啊，跟外邦人掺杂了。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如果说今天我们跟这个外邦人掺杂了，就是说外邦人的思想变成我的思想，啊，外邦人的喜好成为我的喜好，啊，外邦人的习惯成为我的习惯，这叫做掺杂，啊，这叫做掺杂，就是我把外邦人的那些想法爱好呢慢慢影响到我，成为我的想法爱好，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像那个没有翻过的饼一样。所以外面呢我可以维持的还是不错的，啊，跟大家也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没有想到里面呢其实已经烤焦了，就里面的那个掺杂呢让我里面呢是一个焦的东西。好，所以我们读到这样的圣经了以后，我们要问自己，我是掺杂的吗？有没有接受这个世人的一些观念？我是不是追求这个世人所追求的东西？我不是，是不是用了世人的方法？这就是掺杂。如果有掺杂的情形的话呢，外面我虽然可以保持好像一个样子，但是我里面烧焦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太理想的一种情形哈，因为它里面是一个烧焦的一个光景，所以读到这样的圣经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特别是读到这个先知书哈，这一类的话非常多的，小先知、大先知这类的话非常非常多的，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在他的话语面前来思考、来默想。我有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我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如果你能够这样来思想的话，哈，如果你有了答案，啊，那个答案，不管是你思想主耶稣所做出来的答案，或者是你思想其他的圣经所得出来的答案，或者是你思想你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所得到的答案。这个答案加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盘菜，你不需要讲很多。如果你能够 如果你能够把你那个主告诉你的那一点点讲出来，那天晚上你的交通是一个可以吃的一个食物，不是生的，因为你从神的话里面不但知道它的意义，并且你应用到你自己的身上。如果你能够讲出神让你看到你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地方，如果是可以讲的话，你能够把它交通出来，那对弟兄姊妹的帮助是非常真实的，非常非常真实的。这个叫做做菜，简单，很简单了，很简单了，不难了，真的是不难。哎，要往这个方向去就是，因为你不需要教他很多嘛。那如果我们一个晚上有70分钟嘛，好，晚上有70分钟，如果我们给这个带的弟兄10分钟交通，然后还有60分钟，我们一个人如果交通5分钟的话，就有12道菜；如果3分钟的话，就有20道菜。所以呢，你的交通呢，应该是在3分钟到5分钟之间。那这样的话呢，你一个晚上就有12道菜到20道菜。如果有12个弟兄或者到20个弟兄姊妹能够在那个礼拜能够预备这么一道菜的话，我想你聚完会可能都不想走。我保证，如果有一天你们那小组有12道到20道菜，都是这样准备出来的。然后在那里大家这样的交通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查经聚会啊是非常的好的，你会马上盼望下礼拜能够赶快到，你巴不得能够有更多这样的聚会。但是这要靠大家，这个带领的弟兄没有办法做出20道菜来，也不是任何一个弟兄能够做，即使是有一个弟兄能够做出来，也不是我们所要的。因为读圣经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属灵成长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今天我们不是要有一个聚会能够有足够的内容，不是的，我们是盼望每一个参加的弟兄姊妹能够学习到如何读圣经，如何把圣经的话运用在自己的身上，运用在实际的生活的上面，让这个神的话能够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所以如果我们可能的话，你不能等到礼拜四或礼拜五才开始准备，已经太晚了。因为我们给你讲过这个烹调的方式是熏的，你不能到礼拜四晚上才去熏一个肉，熏不出来的，太短的时间了。所以你要准备这个查经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礼拜天晚上呢就开始先读。礼拜天晚上呢是最好的时候，开始读它个几遍啊，读到有一个轮廓，算是第一次，就是每天呢花一点时间去读，然后呢每天晚上呢再找一点时间呢，一步一步来做，把那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把那张圣经分段来思想一下，然后礼拜三开始呢能够开始学习默想，也许从不同的角度，礼拜三想，礼拜四想，到礼拜五的时候呢，你会可能会有一点东西出来。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比较难的、比较非常难的地方，你读不懂的。好，特别是读旧约，有时候真的读不懂。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哈，我建议你在睡觉以前呢，读那个最难的那几节圣经，然后读完了以后呢，你就去睡觉，在你还没有睡着以前呢，想那几节圣经，用你那个睡觉以前那个还没有睡着的时间呢、啊，那个时间想圣经是最好的，帮助你睡眠，你知道吗？真的，你要是觉得你睡眠不好的话呢，你试试这个方法，你读那个最难的圣经，读不懂的圣经，就睡觉以前就读一读，然后去睡觉，然后去想。想想很快就睡着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了，真的，这我不是骗你的，是真的。所以 所以圣经上说昼夜思想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然为什么说昼夜思想呢？就表示晚上是可以思想的，晚上的确是可以思想的。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早上起来我就知道了，就明白了，晚上睡觉以前是不知道的，这叫昼夜思想。大家学习一下，特别是那个睡眠有问题的人，睡觉以前读一读主的话，然后去睡觉。然后呢，还没有睡着以前呢，就想主的话，不要想想那个 virus 啊什么东西。你想那东西睡不着了，不要想别的东西。你想别的东西，你真睡不着。不要去想那些让你担心的事情，想主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圣经上的话嘛，圣经上的话，我们就要照着做啊。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在每一天呢都能够来思想这一章圣经呢。到礼拜四的晚上呢，把它整理一下啊，把你这个礼拜的这个思想的过程整理一下，然后看能不能够找出三分钟的交通，或者五分钟，三到五分钟的交通，不要多，三到五分钟的交通。好，然后你就来聚会了，对吧？好，你带了一个菜来，带了一个菜来，绝对不要带回去。既然带来了，就不要带回去，绝对带来的菜不要带回去。所以呢，你参加聚会了，那个这个领会的弟兄呢，他就先交通一点，对不对？他可能交通十分钟，所以领会的弟兄交通不要超过十分钟，啊，最多十分钟，因为我们不能都吃饭，所以你交通十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呢，下面的时间给大家交通，如果你有菜的话就拿出来，好不好？不要等人家，很多人你明明有菜不拿出来，有时候我都急死了。我知道现在这有的人他根本就是有菜的，他就不拿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有菜不拿出来干什么？所以呢，如果你有菜有带菜的人，就请你把菜拿出来，好不好？也许呢，根据那个带领的弟兄，如果带领弟兄讲到哪个地方你觉得跟你所预备的那个有一点接近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菜拿出来。然后你交通完了以后呢，如果另外一个人他也有菜，他的菜跟你的菜比较相配的话，他就把他的菜拿出来，就随着那个感动，你看他的交通内容跟你的有一点点好像可以接得上的话，那你就拿出来。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很自然，你发现了那一天大家的交通呢是有一定的一个次序的，圣灵是会安排的，圣灵会在我们身上会安排的。如果你肯顺服的话呢，那一天的交通呢是有一个逻辑的，不是人先想好的，是神所安排的，非常奇妙的，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经历才行啊。所以大家都要有一个菜，然后呢，必须要学习根据那个神的那个引导啊，然后根据神的引导呢，每一个人呢，就按照顺序把那个菜拿出来，好，然后呢，就记得不要拿太多啊，三到五分钟。如果神给你的感动特别多哈，说那个礼拜你的亮光很大哈，太大了，哎呀，那天你看到好多点的话，没有问题，你可以做两个菜，就一次能拿一个菜出来就好了，不要把两盘都拿出来，一次拿一盘。拿一盘交通完以后，到最后呢，如果那天有人没带菜的时候，你帮他一下啊！你发现今天有人没带菜哈，所以呢，现在有空档了。那我既然呢，主给我恩典，我有两盘菜呢，所以我现在再拿出一盘来，这个主会加倍报答你的。所以就希望呢，你很大的亮光，你不要说我今天亮光太大了，我非要交通不可，我一下交通二十分钟，不行的，不行的哈。我们要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机会，所以呢，一次呢交通三到五分钟就好了，其他的亮光下次再交通。总会有人那天没有忘记没有带菜的，所以你可以把那个时候呢再把那个菜拿出来哈。所以呢，在这个原则里面呢，大家是轮流交通的。如果你真的没有带菜也不要紧。因为在这么多弟兄姊妹的交通的时候，神也是会对你说话的，啊，在圣徒的交通，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准备出来的话，当在圣徒交通的时候呢，神会对你说话的， 甚至你那天真的是没有交通，真的没有准备，没有带菜，但是在听到弟兄姊妹的分享以后呢，里面有感动，也是可以交通的。所以神是有怜悯的哈，你不要认为说，哎，我今天没有准备，我就不交通了，也不要这样子。也真的有可能主在聚会的时候也给你话语了，你也可以交通。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这样说你没有准备你就不敢交通，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按照当时的所得着的来交通也可以。好，我想我留下一点时间啊，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实际上的问题，在参加读经聚会还在预备这个查经，有没有什么实际上的问题大家要问的，我可以啊，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相当的好。我们会不会交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呢？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不见得啊。但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把握我就不交通呢？不对的。如果一个孩子他学讲话的时候，他每一句话都要讲的对才能讲的话呢，那个小孩子永远不会讲话。刚开始那个孩子讲话的时候呢，几乎都是错的，对不对？刚开始学话的时候，100%都是错的。然后呢，慢慢的10%对了，20%、30%、40%，是慢慢进步的。所以那个小孩子学话一开始就要讲对的话呢，他永远不会讲话的。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弟兄姊妹查经的这个内容里面呢，不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讲的这个交通是不是100%的正确。这个标准太高了啊！今天我们是这个生命的交通啊，这是对讲的人，对听的人啊。我们听别的弟兄姊妹的交通，我们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觉得他讲的一定要100%的正确啊。我觉得这个要求也是太高了。你看，连亚波罗都会讲错嘛，对不对？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那个亚波罗？讲到的时候还是讲的不对的，那结果那个亚居拉有没有跟他说，哎，你讲的不对？没有啊。亚居拉怎么办呢？亚居拉就请他到家里面去了，请那个亚波罗到他家里面，然后呢慢慢的跟他讲。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学习。今天如果果然有弟兄或姐妹在聚会里面交通不对的话，如果你听出来了，那是你的责任，你要把他请到你家去的，或者你到他家去。如果你不肯把他请到你家去，你也不肯到他家去，你就不要批评他，不要再会当场批评别人的交通。我们需要像这亚居拉一样，他把他请到他家去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有负担的话，你请他到你家去，或者你到他家去，或者你在一个私底下的一个场合跟他有一点交通。所以我想对讲的人，我们不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考量，那个标准是太高了。那对听的人呢，我们要有爱心。如果他真的讲错的话，是你服侍他的一个机会，你服侍他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还不多呢。服侍他的机会，你看如何在一个机会能够请他，或者是去看他，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一讲。我想是这个态度。好。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分段，
哎，
就是说一般像我们就读一章的话，那个圣经本身就已经分成两段，
是是是。
但我们要接着切呢，切菜或者芹菜再切细呢，是不是没有标准答案？
OK， 这答案是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我常常跟我们那组弟兄讲哈，第一个呢，你一定要不要看圣经的现有的分段。好，第一个不要看它的分段，好像假设它没有分段。如果你看它分段的话，你就很可惜，很可惜，因为你失去了一个机会。所以不要看它现在的分段，你就自己重新来分段哈。分段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好，但分段呢，确实有它的本身的一个，它是有一个逻辑的。就你的分段可能跟我的分段不一样，那是因为你的看的观点跟我看的观点不一样。我可能是从主耶稣的观点来看，你可能是从门徒的角度来看，啊，那你从门徒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分段可能跟我分的不一样，那个没有一个对错的一个问题，而是你看的一个角度。圣经是非常立体的东西，所以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观点的，所以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可以有不同的分段，但是它本身它都是有逻辑的。所以呢，那个过程哈，分段的好处哈，是让我们学习默想。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以后呢，一直没有办法进入那个默想，因为我们读在很浅的一个层面里面。但是你发现你要去分段的时候呢，你就会去思想了。你要知道为什么是这一节跟这一节中间要分段，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思想，那是一个非常好默想的一个方式，是一个进入默想的一个过程。
我简单问个问题吧。
Yeah.
就说有时候读的白话里面读到一大堆人名的时候，
yeah.
我感觉比较郁闷的时候，
yeah.
读不懂。
Yeah.
有的人名甚至在整个白话里面只出现过一次。
是是是。
对，或者有的地名也整个白话里面只出现过一次。
Uh-huh.
你总不知道有些相对应的怎么来看这个事。
OK。其实这个人名和地名啊，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意义，但是呢，你读到那个家谱的时候呢，发现呢，你可以从那个家谱里面找到他的祖先，然后呢，那个意义呢，在他的祖先的身上。那如果没有那个家谱的话，你就不知道了。所以那个家谱呢，让我们可以来把一个人他的祖先呢，他能够读出来。那往往呢，那个意义呢，在他的祖先的身上。所以读家谱在读的时候，你是觉得很枯燥啊，但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却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刚才说到这个亚门人是罗德的后代，是用他的祖先来解释亚门人。
对。
但这个原则是不是普适的？还是大部分合适？比如说可拉的后代，他就是好。
OK。
这么就是
是。
什么原则？到底是
这个原则哈，就是因为是一个生命的原则嘛哈。可拉一个人他的后代有可能是好，因为如果他有悔改的话呢，那后来就是好。因为可拉的后裔呢是服侍神的。那可拉本身呢是抵挡摩西跟亚伦的，当然他后裔是服侍神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个悔改的过程。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亚玛利人是谁的后代？亚玛利人是以东人吗？那亚玛利人也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仇敌啊，而且亚玛利人对以色列是非常狠的，可能比那个亚门人更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以斯帖记里面， 以斯帖里面那个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完全灭掉的，那是谁啊？
哈曼。
哈曼是什么人呢？哈曼就是亚玛利人。你看，那么厉害，亚玛利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打？耶稣亚的时候就开始打了。耶稣亚打仗跟亚玛利人打，耶稣亚打到那个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呢，那个哈曼要把他整个人都毁掉。所以这个亚玛利人呢、啊，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世世代代一个仇敌啊。所以那什么是亚玛利人呢？你要从他的祖先去看。这个亚玛利人呢，应该就是那个以扫的后代。那以扫是什么呢？以扫是一个不分暂时和永远的人，因为他红豆汤他觉得很重要，那个长子名分不重要嘛，所以红豆汤是暂时的，长子名分是永远的，他暂时永远分不清楚的。所以亚玛利人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人对暂时和永远这两件事情他不太分的。那想想看，如果一个圣徒哈，一个神的儿女，暂时和永远分不出来的话，这一生都是很大的一个难处，对不对？你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能够走得很好吗？如果我暂时和永远都分不清楚，虽然我知道永远是很重要，但是我总是去选择那个暂时的，总是选择暂时的，那一生都是大敌啊。所以这个是和那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哈的经历是相符合的，是相符合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跟随神呢、啊，因为他暂时和永远的分不出来。他其实永远的事情他知道，但是他暂时的事情他就放不开。他看到那个葡萄园，他就是想那个葡萄园。神跟他讲的话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是永远的，这个是暂时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永远的事情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永远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眼睛看到一个暂时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就很难做决定。那如果你选择了那个暂时，你放弃那个永远，那就好像又被亚门人打败了一样，又被这个亚玛利人打败了一样。所以这些事情在我们生活上是非常实际的。没有吗？好。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两个人的意见刚好是相反的，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但是这种时候不多，就是有的问题可能是无解的，最后呢带领的弟兄只能说就是这个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然后就是唯有明显的事情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然后等可能某一个时间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但又是无解的，如果说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做？
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呢，的确有些事情是像你所说的这样，就是很难解释的，的确有啊，而且还可能还不是很少，还是有一些哈、啊。那碰到这些问题哈、啊，我先讲第一个，就是解释不一样，所以有弟兄们解释不同的时候啊。我想大家不要太紧张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两个人不一样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对一个错嘛，哈！不要这么紧张，不要认为两个人不一样了就有一定是有一个对有一个错，可能两个都是错的，也两个都是对的，都可能，但是呢，不要争执哈，不要争执，如果别人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你也不要去一定要去反驳他啊，我们必须要承认哈。我们人所看的都是非常有限的，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看的属灵的事物呢，其实我们所看的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呢，可能不是一个全貌，可能只是一个角。那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一个角的话呢，可能两个人所看到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就会有不同的。不要一定要说要争一个对错出来， 如果既然有不同的话，我们就把那个东西摆在那个地方啊，知道说有这个讲法，有这个讲法啊。如果你真是一个读经的人的话，你会把这两个东西都摆在你的脑海里面。也许哪一天你在思想的过程里面呢，突然发现呢，这两个呢其实可以连在一起，或者可以经过你的新的那个思考以后呢，它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所以不要那么快的去断定说一定有一个对还有一个错的，这是讲到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读经哈，不一定是要搞出一个对错出来，好，如果大家意见不一样就不要再争哈。如果会后呢能够有别的机会再去交通，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当时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就不要解决了。圣经当中的确是有一些是很难解释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在一张圣经里面呢，它不能够明白的地方呢毕竟还是少数，毕竟还是少数部分。如果当时大家不能明白的话呢，如果你有这个渴慕的话呢，你可以回去更多的去思考，或者是跟其他人交通了。那不一定在当时一定要做出一个结论来。我也同意哈，我们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了解。我也觉得不是我们的目的。有些的确是非常的隐藏的东西，特别是关于预言的方面，就是还没有实现的那个预言。已经应验的预言是比较清楚，是还没有应验的那个预言哈，的确是非常难的，所以如果要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一定要去把它搞清楚的话呢，常常会在弟兄中间产生纷争出来。所以对于那些将来的预言，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的话呢，我基本上觉得我们不需要去争，有不同就不同，有不明白的话呢，就暂时摆一摆。过一段时间如果圣经更熟了以后呢，可能就会明白。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明白的圣经都能遵行的话，会帮助我们明白那些不能明白的圣经。如果我们很多的圣经我们都没有遵守的话，然后想去明白那个最难的话，我觉得就不够实际。所以我们应该先注重那些我们应该实行的圣经，把我们可以实行的都去实行，或许神会给我们更大的那个恩典呢，去了解那个比较隐秘的东西。好，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就停在这里哈，除非还有问题。哦，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读经，我们如何读经分享，让福音朋友更快更有效率。能够
思想转变，就是说希望让你们找这个兴趣。这个是不是读经的问题吗？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跟福音朋友谈的时候啊，要能够发现他的需要在哪里，发现他的需要在哪里，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可能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福音朋友谈话的一个错误是我们刚开始讲的太多，就他对我们认识很多，我们对他认识不够，所以你跟福音朋友谈话的时候呢，其实刚开始能够多听一点比较好。少讲一点，多听点，让你知道说他到底在哪里，他对真理的认识在哪个程度，他的需要是什么样，然后呢根据他的需要你才能在比较有效的交通。如果你一开始就把你很多东西跟他讲哈，把你所知道的通通跟他讲，结果讲完以后他认识你认识的很多他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对他一点都不认识，那你不认识他的话就很难 很难传嘛。所以你看那个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讲什么话，对不对？主耶稣问他几个问题，然后这个人这个女人就讲出来了，对，他就把他自己的问题就讲出来了，所以他把他的自己的问题讲出来以后呢，主耶稣就能够开始呢跟他传福音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呢，我觉得先不要太着急讲的太多啊，不要把我们所有知道的事情都跟他讲了啊。那一方面我们讲得很累啊，一方面呢可能也不是针对他的需要，多听他啊，多听他讲一讲。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再有点祷告。就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周一周的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来保守这样的时间，主啊，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认真的来准备参加这个聚会，主啊，好叫这个时间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祝福，让我们在读圣经的这件事情上，每一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有长进，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个读圣经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以缺少的一件事，就让我们对读经有一个认真的一个态度，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我们的责任，好叫这个聚会能够变得更加的丰富。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